那主啊，我们本是尘土，是你赐我们气息；我们本是成龙的，是你给我们盼望。主，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愿意来仰望你，来寻求你。主啊，当我们呼求你、祷告你、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就来保守我们，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继续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来亲自来引导，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来引导我们在你路上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靠你得胜。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36章我们看到，就是昨天分享的，以色列民，的光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的光景。我们常常是不珍惜神的恩典，忘记神的恩典，不顾惜神的名。当我们不顾惜神的名的时候，神要顾惜自己。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盼望，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自己的缘故，而是因着神的名的缘故，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要这样做来拯救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圣洁，最后在地上来建立永远的国度，再没有罪恶，再没有其他的任何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第三十七章，神再次来告诉以色列民，他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民被国灭了。然后呢，100多年以后，南国没想到也灭了，所以整个以色列民被掳以后，他们活在这样一个没有盼望当中，在他们自己认为毫无指望。但是神透过以西结来告诉他们，神是可以给他们盼望的，这个盼望是来源于神，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指望。这是37节一开始要提到的，37章，那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我们在前面一开始第一章特别到第三章，我们不断的看到以西结，神把他放到一个他把他灵魂带走，或者把他是不是整个人带走不是很清楚，反正是把他放到异象里面。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了好多好多以前没有见到的，那么神在异象当中要告诉他一件事。那么今天这一次把他带到异象当中，那么说把他放到平原，这个平原是不是3章22节提到的当时也把他放到平原里面？那有可能是。那么在这个平原里面呢，他这次看到是那么多的骸骨，遍满了骸骨。这个骸骨是谁呢？我们刚才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第11节，11节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当一个人死去以后变成一把骨头的时候，这个人在人看来就再没有指望了，再不可能活过来了。所以这些骸骨，那么这儿就比喻这些没有生气的以色列民，没有盼望的以色列民。这个没有盼望是指的他们自己认为再没有指望了。就像我们现在真的是好多时候我们在活在没有指望当中，但是神把这样一个盼望给我们，而且说谁知平原的骸骨甚多，那说明他去那个平原里面，那个遍布全地，那个骸骨太多了。那么这个平原我理解成，我理解应该是指的可能是代表以色列全地，因为这么多骸骨，这些骸骨是以色列民被盗杀的，也可能指的是巴比伦去攻击整个犹大的时候被杀的那些人，或者是现在这些以色列人虽然活的，但是没有盼望的这些以色列人，说极其枯干，极其枯干，那就是这个死亡的已经很久了，没有盼望很久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被灭，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被掳以后，就活在这儿一个没有盼望当中，没有任何的指望。当人没有指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人的生命的光景。第三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神问他能复活吗？假如神问我们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们会怎么回答呢？但以西结说，你是知道的。这个你是知道的，究竟是我们仔细考虑是觉得这问题太简单，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还是什么意思？我想这里面包含了以西结他对神的这个能力的信心，说 主你是知道的，说能不能复活主你知道，也就是神你这样有这样的能力啊，我觉得有这样一层意思。第四节，他又对我说，叫神对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对一堆死人的骨头发预言。那这死人骨头就是现在指的没有盼望的以色列家，就是对这些没有盼望自己以为没有指望的以色列人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是真的。神造的第一个人，那就是一把尘土捏成一个人的形状以后，然后神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是神把他的气吹到我们鼻孔里面，我们有了气息。到神把这个气息拿走以后，我们这个生命就没有了。所以神是万有的源头，也是生命的主。在传道书里面就讲过一句话，传道书的十二章第七节说，尘土仍归尘土，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说这传道书十二章七节非常清楚的讲出了我们生命当中气息，那是神的灵，这个神的灵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人死了以后，这个我们生命我们的里面那个灵它是不会死的，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因为这个灵魂是属于神的。第六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把气息再一次赐给他们时候，进入他们里面和他们再一次复活，就以色列民再一次复兴。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里面，当时有一个故事，就是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拉撒路当时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基督到了以后仍然让他复活，在坟墓里面四天。我们想想，四天在坟墓里面早就是那个肉的臭了，那个尸体都臭了，但是神仍然能够让他复活，这就是神。这人不能再生，凡事都能。神愿意把气息再次给我们时候，我们就可以，我们这个灵就可以再次活过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人，神再次把他的生命的气息给了我们，让本来是沉沦灭亡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再次在他里面有盼望有指望。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于是我遵命说预言，遵命这两个字就完全说明了以西结对神的忠心。神让他去说，他就马上去说，他也不敢单言。这是作为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最起码应该有的一个职分，应该有的一个所做到的这样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也是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好牧人。说正说预言的时候，说预言时候，就是说预言的过程当中，不料他就听见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要知道他在那个平原里面是对着一堆骨头，四散的骨头说预言，那么这些骨头呢就有动静了，就有反应了，有了响声了。那么这个响声就像地震一样， 这个地震就表示这些骸骨呢，因为四散的嘛，那就开始互相移动移动，彼此要联络，骨与骨彼此联络。这就是蛇的能力，这些死去的骸骨仍然能够彼此的联络，能够活过来。第八节说，我观看见骸骨上有长筋，有筋，也长了肉，也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那现在就是这些骸骨不是骸骨了，而且上面有皮有肉了，有筋了，但是还没有气息，没有气息就是证明还没有活过来。那么这时候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说预言，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上面对这些骸骨发预言，现在要对风发预言，让这些风从四面八方的刮过来以后，吹到这些人被杀人身上，他们就活了。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风和气息，风和这个灵是一个词，所以这个风其实就代表神的灵，就神上一细节对神的灵发预言。那么发预言时候，那么这个灵就临到这些人身上，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再次活了。那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神让以西结与神同工，向神向灵发预言，就像我们现在向主耶稣祷告一样，向神祷告一样，我们与向神祷告其实就是与神同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成就，不是说神必须借着我们祷告才能成就，我们不祷告神就不成就，不是。神他有能力不靠任何事就可以成就，那之所以借着我们祷告成就，是让我们与神同工，这是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神把这样的权柄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今天暂时让以西结和神同工，这是让他去参与到这件事情来。第十节，于是我总命说预言，他再一次来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命令去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那一开始一对骸骨彼此联络，然后有了皮，有了筋，有了肉，那再发预言，那么这神的气息再次进到这些死人当中，这些死人就活了，站起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极大的军队就是下面十一节指的以色列全家，也就在当时以色列全家，包括北边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包括南边的犹大国，这些以色列所有的人就像死人一样，就像这些骸骨一样，没有任何的指望，所以他们每天可能是垂头丧气的在那儿苟延残喘。当人失去指望的时候，就如同死人一样，如同骸骨一样，所以上面用骸骨来代表，来表示这些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以色列人，使他们自己以为没有指望。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第十二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神说我必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说必开你们的坟墓。这骸骨嘛，人死了以后就在坟墓里面，那么这开，我们刚才说以色列民现在的光景就如同死亡一样，就如同骸骨在坟墓里面，就如同遍野的那些骸骨一样，没有盼望，但是神现在要给他们盼望，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神要再次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民被掳70年，在各个国家，大部分在巴比伦那一块，那么神再次要领他们回归，就像 前面令他们出埃及一样，再一次令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神，你看，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第十三节，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个时候，你们现在没有盼望，觉得神把他们丢弃了，神不管不顾了，但是神再次来复兴他们，再次带领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原来这个神是爱他们的神，是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是给他们盼望的神。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苦难当中特别愁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在那一会儿我们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失去盼望，怎么祷告神也不成就，神为什么让我落在这样环境当中不拯救我们呢？但是其实神没有丢弃我们，神会再次把我们从坟墓里面带出来。第十四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儿很清楚了，上面是风，这儿说到就是灵，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活了。也就是神，当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他会引导我们，我们就不会再最终成龙，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再留恋这个世界。是将你们安置在本地，安置在本地就是上面提到的十二节提到的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把他们再次带回他们的家乡，因为那块地是神赐给他们。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让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的不是某一个人身体的复活，而是以色列全家属灵生命的复兴，属灵生命的复活，灵命的复活。坟墓与审判常常是有关联的，人进入坟墓那就是神的审判，他变成一把骸骨，死在这个全地，被巴比伦所杀，这是神的审判。所以坟墓与审判是有关联的，那么审判过后，以色列会迎来复兴。我们今天也是，当神管教我们以后，神再次复兴我们，神给我们盼望。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取了两根杖。那么显然第一根杖写的犹大和他的同伴，那指的南国的这些支派，另一根杖呢是约瑟、以法莲和其他以色列是北国的这些十个支派。那么南国是犹大是南国的主要支派，他的同伴那就是便雅悯支派和利未支派。下面说约瑟，这个约瑟来代表以色列北国，这是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第一次出现。在前面我们常常看到列王记了等还有那个历代志了，我们看到常常用以法莲，一提到以法莲往往是代表的北国以色列，因为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非常大的一个支派。这儿提到约瑟，因为什么用约瑟呢？因为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孩子，约瑟有两个孩子，一个马拿西，一个以法莲，这俩支派都在北国，所以这儿第一次出现用约瑟来代表北国以色列，和其他的同伴以色列，包括除了马拿西，除了以法莲，其他的还有八个支派。这为什么南国？不说南国犹大，不说和他的同伴犹大人，而说以色列人呢？那么这里面就有神的一个心意，就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都用以色列，这是强调他们本为一体，本来是一个民族。所以下面就提到， 说十七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结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杖。本来是两根杖，两根木杖，两根木杖很难连在一起，但是现在把它们放到手里面，要融成一体，融在一起，要连成一根，变成一根杖，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第十八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那么当以色列把这个把以西结把这些事告诉这些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不清楚，说是什么意思？你不告诉我们吗？那圣经说，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建立为一，就把他们合到一起。这一群羊分开了，神再次让这些羊合在一起，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外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本地。这就是神的意思。这俩根杖是怎么 合一的呢？这北国以色列的民，南国犹大的民怎么合为一的呢？是神把他们到四散在各地以后，再次把他们收取、聚集、引导、归回，然后让他们成走到一起，回到以色列地，再不会分开。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就是以色列在历史上南北两国的分裂，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从这个节目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他们不会再像当初南北两国分开一样，再不会分开，是一国。特别是二提到说，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这以色列山是圣山，以色列圣山那是神的地方，是 神同在的地方，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这一王下面会提到，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意味着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或者更远的新天新地。第二十三节，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处理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也不再因为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神要救他们处理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犯罪的地方就是指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我们虽然信了神，神是给我们盼望，但是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神，这是一个犯罪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神要带他们离开这个住处，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是将来的那个最美好的天家。说只有在那个地方，就不会因偶像和可憎物这些罪过玷污我们，因为这些罪也被神审判了，都丢在了火湖里面，说不会因为那些事儿，这不会领导我们，这也是指的耶稣基督再来以后的。我们也现在活在这样的盼望当中。第二十四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典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这两节经文就很清楚了，把上面一点点这些讲清楚，是让这些百姓知道他的仆人大卫。那么前面我们也看到过，这个大卫是指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现在以色列民 还不认识，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4章有一节经文就说，无花果树法能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无花果树法能长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以色列民复兴的时候。真正以色列民的复兴不是当时的被掳回归，那是短期的复兴，而是指将来。那无花果树法能长叶，那我们今天看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这就是无花果树法能长叶了。以色列1948年的复国是复兴的开始。我认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再不会灭，无论怎么情况怎么样，这个国家再不会灭，一直到主耶稣他们看到主耶稣就是他们弥赛亚，将来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直到夏天近了，夏天那应该是复兴的时候，真正复兴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现在这个12个支派还没有完全的回归，以色列还有几乎一半的人还在外面没有回归。当以色列以色列没有回归，那么以色列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王，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不认识，不以为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完全的复兴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整个启示书包括后面的启示录，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才完全回归。以色列全家回归的时候，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往从新闻里面去留意以色列散居到各地的以色列，当陆陆续续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真的马上就来了。当然这个回归会很快，不像过去长途跋涉的好几年的功夫，现在这个交通工具这么发达，很快说回就回。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盼望，他们永远在那里。就第25节说，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那这些被掳之民的子孙将永远都在那里，永远都在那里，这是神的应许。说神的仆人大卫，那么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也是永永远远的。其实这里边也给我们一个盼望，那将来是俩穷羊合在一起，是神的选民以色列这群羊和外邦基督徒另一群羊将来又合到一起，可能是这俩根杖也要接到一起，成为一根，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分彼此。第26节，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这儿提到神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这个平安的约在34章前面分享过的34章25节提到过，神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是新约，那么这个平安的约就是新约，这是一个永远的约。那么这个约神要永远守，到时候他的选民子民也要守，这个约不会废弃，我们永远活在神的这个指望当中，活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这儿提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如果从灵异上讲我想这个是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的人数增多，我理解的可能是指的外邦信徒的融入。因为在属灵上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属灵上，当然在肉体上在血缘上好像不是，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就是以色列民，是真以色列民，是受了割礼的以色列民。所以这个可能是指的将来外邦的基督徒也会融入到他们当中成为一家人，成为一根杖。27节，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神的居所那是神的宝座的地方，神要同在，与他们同在。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前面我们也分享过，这是神在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整本圣经一个核心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拯救这些罪人，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他要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属灵的父亲。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神的拯救。第二十八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就是神永远都不会丢弃他们，神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神的圣所就在他们中间，神的帐幕就在他们中间。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所以以色列最后成为圣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耀，有这样的恩典，是神的作为，是神让他们成为圣洁。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是追求圣洁的一 个过程。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最后一口气被神拿走的那一天，我们始终是追求圣洁，在成圣的路上。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是无法成圣的。当我们最后一口气被神收走以后，我们到了神那里以后，神让我们成为圣洁，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了，完全圣洁，没有一点污秽。那个时候我们完全了，我们在地上，我们好多时候不理解 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那个时候全明白，说神让以色列成为圣，神让我们成为圣，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这个枯骨的复苏，枯骨的复活，以色列民的复兴，包括我们，这完全是神的作为。神把他那个气息再次吹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复兴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神所做的这一切，在前面三十六章神提得很清楚，是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根本不是我们，所以我们毫无功劳，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沾沾自喜，引以为傲。我们要夸就夸耶稣基督，是神把我们拯救，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将来我们就像三十七章神应许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正是欢喜快乐的去借助耶稣。那么究竟能不能借，那其实神把这个自由给了我们，就是看我们在地上，我们能不能经得起神的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是不是经得起神的一次又一次的试炼，我们是不是能够忍耐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持守我们的这个信仰，持守神的真理。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